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，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，指引你前进的路。感谢主的恩典和保守，今天我们还是分享每日读经这个系列。那么今天是我们读经的第八天，今天我们该阅读创世纪的21章和22章。在21章里面谈到了以撒的出生，那么22章谈到亚伯拉罕献以撒。那么这两件事情啊，对于亚伯拉罕来讲都是非常大的事情，因为亚伯拉罕他100岁得儿子以撒，他从75岁开始等候上帝的应许，等候了25年的时间。但是当以撒长大成人之后，那么上帝吩咐亚伯拉罕怎么样呢？要把以撒献为燔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两章是亚伯拉罕他生命当中非常大的，就是最大的起伏。因为他生以撒的时候呢，他非常高兴，可以说呢是他人生啊最高兴的事情。但是他献以撒的时候是他最悲伤的时候，也可以讲是他人生最忧伤的时候。但是当上帝给他预备了一只羊羔代替他儿子以撒献为燔祭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时候呢是亚伯拉罕最感恩的时候。所以我们就看到啊，亚伯拉罕从他儿子以撒出生时的那一个时候的最高兴，然后呢跌入到最悲伤的时刻，然后呢又回到了就是又升起来了最感恩的时刻。所以这两章圣经记载了，告诉了我们亚伯拉罕他生命当中这种起伏的经历。那么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祷告。感谢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，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平安。救主啊，今天早晨的光阴，你的灵又把我们唤醒，召集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来学习主你的话。主啊，今天我们要学习就是主你赐给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应许的成全，以使他在100岁能够得到应许之子以撒，使他全家都充满了喜笑。但是主你在他120岁的时候，你使他临到了他人生中最大的考验，就是主你吩咐他将他的儿子以撒他所爱的献为燔祭。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亚伯拉罕他的信心，他毫不犹豫地顺从听从主你的命令。但是主你却为他预备了一只羊羔代替他儿子以撒献为燔祭。就说啊，这只羊羔不是别人，正是你自己。主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像这只羊羔一样代替以撒献为燔祭。救主啊，你为我们每一个人被钉十字架，因你的被献上能够使我们的生命得以存活。主啊，你的名是配得赞美配得敬拜的，因为主你不但是全能的上帝，你的爱也无法测度。主啊，就将我们的学习完全的向恩主交托，求主赐福带领，不让我们遇见试探，让我们进入真理，说我们可以听到主你的声音，说我们可以寻到主你的面。祷告祈求不配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弟兄姊妹平安，请翻开你手中的圣经，请打开创世纪的21章和22章。在这两章圣经当中，我们看到了亚伯拉罕生以撒和亚伯拉罕献以撒为燔祭。从上帝呼召亚伯拉罕出离加勒底的乌尔，那个时候呢他75岁，上帝就应许他后裔要成为大国。但是那一个时候啊，亚伯拉罕连儿子都没有。所以在亚伯拉罕86岁的时候，他凭自己的意思，以仁义，就是凭血气呢，生下了以实玛利。那么直到100岁啊，上帝所应许的话才成就在亚伯拉罕的身上，使他能够得一个儿子。那么这个儿子呢，就被称为是应许之子。 也被称为是亚伯拉罕独生的儿子，给他起名叫以撒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因为亚伯拉罕他中途啊纳夏甲为妾，生下了一次玛利，就导致了他家庭的一种不和睦。首先我们来看创世纪的21章的第一节，告诉我们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，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。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，撒拉怀了孕，到上帝所说的日期，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。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。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上帝的信实，上帝是信实的，他的话一定会成就。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。什么是先前的话？就是上帝之前所应许的。虽然这个应许亚伯拉罕等待了25年，但最终怎么样呢？依然没有落空，依然成就在亚伯拉罕的身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就看到我们的上帝是一位怎样的上帝？他乃是一位信实的上帝，他的话呢从不落空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啊，上帝非人，必不至说谎，也非人子，必不至后悔。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？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？这是圣经民数记的23章第19节，我们记一下就好。在民数记的23章第19节，上帝非人，必不至说谎，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？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？另外在约书亚记的21章45节，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，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，都应验了。这是约书亚记21章的45节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就看到上帝他的话呢一句都不会落空，都怎么样？都一定会应验。因为耶稣告诉我们，天地废去，交比律法的一点一划落空还容易。这是路加福音的6章第17节。路加福音6章第17节，天地废去啊，比律法的一点一划落空还容易。什么是律法呢？律法就是上帝的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上帝的话一句都不会落空，就算天地都废去，那么上帝的话一句也不会落空。上帝的话比天地还要可靠，比地的根基还要牢固。就算大山可以挪开，就算小山可以迁移，但我们知道上帝的话句句都必应验。只不过呢，上帝话语的应验啊是有时间的。正如第二节告诉我们的，到上帝所说的日期，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就知道上帝话语的应验是有时间的，上帝是有安排的，在合适的时间，在他的时间表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明白，不是我们的时间表，也不是我们所认为合适的时间，而是上帝的时间表，是上帝所认为合适的时间才会怎么样呢？才会成就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当时间到了，亚伯拉罕就生下了他所爱的、所应许的独生子以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耶稣上帝的儿子降生有没有时间啊？犹太人、以色列人，他们一直等候弥赛亚来到，可是呢，他们等候了2000年。从亚伯拉罕那一个时代到耶稣降生，大概有2000年，所以他们等啊等，等啊等，等了2000年。那么从亚当啊到耶稣降生，大概有4000多年的历史，所以耶稣他迟迟都没有来到，以至于到后来北国以色列被毁灭了，那么南国犹大也被巴比伦所掳掠了。所以呢，以至于他们就怎么说呢？他们就说日子迟延，一切意象都落了空。我们看以西结第12章21到23节， 我们有圣经的可以翻开一下，当然创世纪也不要合起来，因为等一下还要再回去。在以西结第12章的21到23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在你们以色列地怎么有这俗语说，日子迟延，一切异象都落了空呢？你要告诉他们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使这俗语止息，以色列中不再用这俗语。你却要对他们说，日子临近，一切的异象必都应验。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被巴比伦所掳掠，他们在那一种水深火热之中，所以因此他们说，我们的盼望消灭了，我们没有盼望了，弥赛亚迟迟都没有降生，日子迟延了，一切异象都落空了。但是上帝怎么说，日子临近，一切异象必都应验。我们再翻开加拉太书第4章第4节，在加拉太圣经第4章的第4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及至时候满足，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，且生在律法以下。你看这里面就告诉我们，及至时候满足，当日期到了的时候，当时候满足的时候，上帝就怎么样呢？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，就来到了我们中间。所以耶稣降生是有时间的，有定期的，有日期的。那么同样，耶稣的死亡也怎么样？也有日期的。我们看罗马书第5章第6节，在罗马书第5章第6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。这里面圣经告诉我们的很清楚，基督按照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耶稣降生有时间，耶稣死亡也有时间。耶稣在世上33年半，他是完全按照天父的旨意，是按照救赎计划所定的日期来完成这些工作，并且按照预言呢，他死后3天复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按照圣经预言，耶稣在犹太人的逾越节被钉十字架，在除酵节埋葬在坟墓里，那么在摇捆节被称为初熟节从死里复活，当五旬节圣灵配降，当7月初1的吹角节就迎来了复临运动，那么当7月初10的赎罪大日就迎来了天上的查案审判，那么同样当7月15的祝棚节，我们也会迎来将来的新天新地，永远居住在新天新地当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就可以看到，我们的上帝他是一位有计划的上帝，他从起初知道末后，看到末后，同样他也从起初就计划了这一切，他一切都怎么样，都安排妥当了。他是，等一下我们会谈到，他是耶和华以勒的上帝，他凡事都怎么样，凡事都有预备，凡事都有安排，他的名被称为耶和华以勒，他凡事都必预备。好，我们还是回到创世纪的21章，上帝在亚伯拉罕99岁、撒拉89岁的时候对他们说，明年这时候你要生一个儿子，给他起名叫以撒。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怎么样，喜笑，他心里面想，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？撒拉已经90岁了，还能生养吗？这是亚伯拉罕他当时心中的想法。那么同样啊，撒拉也在帐篷里面呢喜笑，他心里面想，我已经年老了，果真能生养吗？所以亚伯拉罕和撒拉他们都是怎么样呢？不明白上帝话的意思，真的还能再生一个儿子吗？100岁了，90岁了，还能再生吗？上帝怎么说？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？到了日期，明年这时候，我必回到你这里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。在弟兄姊妹，我们就可以看到，上帝的应许一定会成全， 必定，什么是必定啊？一定，百分百，肯定的。上帝的话没有一句会落空，一定会成全。所以今天我们祷告，我们应该抓住上帝的应许，因为他的话一定不会落空，一定会成就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亚伯拉罕100岁，撒拉90岁生以撒，这乃是一个什么神迹？不是说亚伯拉罕不能生，而是撒拉不能生。两个方面，一个撒拉本来就不能生育，第二个方面，撒拉年龄大了，她的月经已经断绝了，所以她也不能生育。所以撒拉能够在90岁生下以撒，这乃是一个神迹。因为在人是不能的，在神凡事都能。那么以撒生下来第八天，亚伯拉罕按照上帝的旨意给他行了割礼。撒拉说，上帝使我喜笑，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。所以以撒是什么意思啊？以撒就是喜笑的意思，就是高兴欢乐的意思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全家才真正的充满了快乐。但只有两个人不高兴，是谁呀？就是夏甲和以实玛利。本来在以撒还没有出生之前，那么以实玛利是公认的继承人，但因为以撒的出生，那么以实玛利就被怎么样，就被搁置在一旁。但以实玛利这个时候年龄已经不小了，他已经14岁了。亚伯拉罕86岁生下以实玛利，现在亚伯拉罕已经100岁了，所以呢，以实玛利已经14岁了，所以他已经能够知道好歹了。所以夏甲和以实玛利他们母子二人，他们就怎么样呢？他们就极度仇恨上帝的应许之子以撒。但这种错误呢，这种仇恨呢，是亚伯拉罕和撒拉他们两夫妻所造成的。甚至呢，这种建议呢，是撒拉给亚伯拉罕的建议，纳夏甲为妾。但是错误啊，既然已经造成了，已经成为事实了，那再追究也毫无意义，只能说现在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。首先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第九节，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戏笑。那么准确来讲，是夏甲鼓动以实玛利来戏笑。夏甲会把一些不好的思想灌输给以实玛利，去戏笑以撒。那么这个戏笑啊，在原文翻译为这个嘲笑戏弄比较合适。所以他并不是和以撒玩耍，并不是高兴的意思，而是怎么样呢？而是一种嫉妒，然后呢嘲笑戏弄他。那么保罗后来谈到这个事情啊，在加拉太书的第四章29节，加拉太书第四章的29节，保罗就说，当时就是以撒断奶的时候，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。所以保罗称这个事情呢为逼迫。保罗说，按着血气生的，就是夏甲生以实玛利，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，就是逼迫了以撒。所以保罗称这件事情呢为逼迫，就是创世纪的21章第9节所讲的当时，这是一个时间，当时就是夏甲鼓动以实玛利呢去嘲笑啊、去戏弄这一个以撒。所以因此的上帝吩咐亚伯拉罕听从撒拉的话，把夏甲和他儿子怎么样赶出去，不能够和以撒同受产业。但弟兄姊妹，我们却能够体会，我们却能够知道亚伯拉罕的心怎么样呢？很伤痛。为什么？因为毕竟是他的儿子啊。那么按照肉体来讲，也可以说是亚伯拉罕的长子，对吗？按照肉体来讲是可以这样讲，是亚伯拉罕所生的第一个儿子以实玛利，而且已经在他身边待了14年了。而且我们也知道亚伯拉罕这一个人，他是一个非常有义的重情义的这样的一个人。 所以亚伯拉罕的心很伤痛，但是还是听从了上帝的话，然后呢，把夏甲和以斯玛利赶出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一个错误的婚姻。上帝所喜悦的就是一夫一妻制。虽然上帝没有因为亚伯拉罕纳夏甲为妾这个事情呢，而责怪亚伯拉罕。为什么？因为按照当时的风俗啊，人是能够多妻制的。这一个是当时的社会所默认、所许可的。所以根据当时的这样一个背景，上帝也没有责怪亚伯拉罕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上帝的旨意并不是这样，而是一夫一妻制。所以上帝也没有责怪撒拉赶走夏甲和以斯玛利，因为要保障家庭的幸福，就是保障亚伯拉罕家庭的幸福，并且保障以撒能够在信仰上、在身体和情感上都健康均衡的发育的话呢，必须把夏甲和以斯玛利呢赶出去。不然的话呢，那么以撒就会生长在一个充满嫉妒、充满纷争的这样的一种家庭氛围里面。但虽然以斯玛利呢被赶出去，但上帝呢依然看顾夏甲和以斯玛利。那么以斯玛利是现今的阿拉伯人的祖先，那么他们的信仰就是伊斯兰教。那么在21章的末了谈到了亚伯拉罕和亚比米勒的立约，那么这个方面呢，主要是谈到上帝赐福给亚伯拉罕，使他能够昌盛繁大，以至于当地的人是怎样来尊重亚伯拉罕。那么也谈到了亚伯拉罕他居住在别士巴，并且栽了一棵柳树来作为这一口井的纪念。这一棵柳树啊，是一棵生长缓慢的柳树，然后呢栽在这个井的旁边，不但作为纪念，也有着非常美好的这一个含义。它象征着一人的生命扎根在这一个活水的井旁，所以它就代表着敬畏耶和华的人，他的生命呢就好像这一棵柳树啊，能够时时刻刻的吸收活水的泉源，生长不息。那么也同样代表了亚伯拉罕对上帝的感谢，因为这一棵柳树首先代表的就是他自己，上帝使他像这一棵柳树一样扎根在这一个井的旁边，就是活水的旁边，使他能够常年的清脆，干旱来到也不害怕。所以亚伯拉罕在那里求告上帝的名。那么在22章就谈到了亚伯拉罕献以撒为祭。首先在22章的第一节就告诉我们，这些事以后上帝要试验亚伯拉罕。这说明是过了一段时间的，就是在以撒断奶之后，以斯玛利被赶出去，然后呢以斯玛利结婚以后，就是在亚伯拉罕和亚比米勒立约之后，亚伯拉罕仍住在别士巴。所以亚伯拉罕在别士巴住了也有很多年。上帝要试验亚伯拉罕。弟兄姊妹，上帝为什么要试验亚伯拉罕呢？信心之父还需要试验吗？弟兄姊妹，上帝为什么要试验亚伯拉罕？因为亚伯拉罕之前的信心生活都不太成熟。因为他两次称妻子为妹子，并且呢以他自己的血气生下了以斯玛利。所以亚伯拉罕要成为信心之父的话，那么亚伯拉罕必须要经过大的考验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上帝没有在亚伯拉罕年轻的时候把这个大考验给他，而是怎么样，在他年老的时候，在他这个年老体衰的时候把这个考验临到他。这对他来讲呢是一个天大的考验啊。上帝说，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，他说我在这里。上帝说，你带着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你所爱的以撒，往摩利亚地去，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。 当亚伯拉罕听到这个命令的时候，亚伯拉罕难以相信啊，不但难以相信，还是难以接受。为什么？因为上帝曾经可是应许的，从以撒生的才成为后裔的，并且后裔要成为大国的，那么以撒可是应许之子啊，并且上帝曾经吩咐不可杀人的。所以亚伯拉罕听到这个命令，他难以相信，自己的心里呢也难以接受，因为以撒是他所爱的，他独生的儿子以撒。但上帝的命令却非常的清楚，所以亚伯拉罕呢虽然不明白，虽然难以接受，但他还是怎么样，完全顺从。他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的妻子撒拉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害怕撒拉爱子心切，他害怕撒拉因为爱子心切呢就拦阻他，所以他独自一人承受这一切的压力痛苦。所以他就趁着天还没有亮，他就从帐篷里出来，要去把以撒叫醒。当他从帐篷里面出来之后，他举目向上，看到天空的星星在不断的闪烁，满天的星斗。于是他想起了在几十年前，上帝曾经应许他说，你向天观看，数算众星，能数得过来吗？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所以亚伯拉罕这个时候看到众星闪烁，他就想起了在几十年以前，上帝所应许他的话。所以亚伯拉罕想到上帝的应许，他的内心就怎么样？内心就得到了一些安慰和坚定。于是他迈着坚定而又沉重的步伐，向他所爱的以撒的帐篷走去。当他进到帐篷里面，看到以撒这一个稚嫩的脸庞，所以于是呢，亚伯拉罕他的内心呢就非常的挣扎。但他还是没有犹豫，在天还没有亮就把儿子以撒呢叫起来，然后呢带上两个仆人要往摩利亚山走去。那么这个路程要走三天的路程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想一下，这三天亚伯拉罕他的心情怎么样？我想他应该非常的沉重。这三天是亚伯拉罕一生120年当中心情最沉痛的时候。这三天对于亚伯拉罕120岁的高龄的年龄来讲，乃是最漫长的三天。我们可以说，亚伯拉罕他整夜未眠，三天之久，整夜的祷告上帝。当儿子以撒在熟睡的时候，那么他呢，在祷告上帝。他独自一个人挣扎，独自一个人喝这个苦杯。那么三天到了，他们来到了摩利亚山脚下，亚伯拉罕举目望向山顶啊，他就看到摩利亚山顶上云雾环绕，它代表着上帝的灵格，所以亚伯拉罕知道上帝就在那里。于是亚伯拉罕就把两个仆人留在山脚下，然后他把柴呢放在了他儿子以撒的背上，他自己呢则一手拿火，一手拿刀，两父子就怎么样，就登山了。这个走到半山腰啊，以撒对亚伯拉罕说，父亲啊，请看，火与刀都有了，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？这一句话对于亚伯拉罕来讲，亚伯拉罕的心好像被刀刺透。以撒尊敬的称呼父亲啊，弟兄姊妹，这一句话就好像一把刀刺透了亚伯拉罕的内心。这个时候以撒称亚伯拉罕为父亲，亚伯拉罕高兴不高兴呢？他高兴不起来。但是我们知道，当以撒出生的时候，亚伯拉罕高兴吗？全家都很高兴，对吗？但是当亚伯拉罕一两岁会叫爸爸妈妈的时候，那么亚伯拉罕高兴吗？他太高兴了，对吗？但是这个时候以撒说父亲呐，亚伯拉罕一点也高兴不起来，他的心情太沉重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以后可能再也听不到这一个可爱的尊敬的称呼了。 过了今天，他很有可能就永远丧失这一个他100岁才生的儿子，这一个在他身边已经生长了20年，已经长大成人的他所爱的他的独生儿子以撒，可能以后再也看不到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一个称呼，这一句话，好像一把刀刺透了亚伯拉罕的内心。请看，火与柴都有了，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？亚伯拉罕能不能说，你就是燔祭的羊羔呢？亚伯拉罕这一个时候还不能说，他多么的想说，你就是燔祭的羊羔，但他不能说。他反而说出了一句信心的话，他说，我儿，上帝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信心之父亚伯拉罕，他在极大的痛苦当中，他能够讲出这一句信心的话，毫无怨言，毫无灰心，毫无退后，一往直前，从山脚下一直登到山顶。亚伯拉罕承受着心灵和肉体双重的压力，然而他讲述了一句出于信心的话，我儿，上帝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。这一句话被称为先知的话，有先见之明，有先知的话能够仰望上帝的应许。因为亚伯拉罕相信上帝的话，那保罗怎么说？保罗说，亚伯拉罕相信上帝或许能够叫以撒从死里复活，所以亚伯拉罕他因信将以撒献上，献为燔祭。那么到了山顶之后，亚伯拉罕首先把这个坛给筑好，然后呢把柴放在坛上，这个时候才告诉以撒要做什么，为什么要把它献为燔祭，这乃是上帝的吩咐和命令。那么以撒呢也非常顺服，他愿意把自己献给祭给上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以撒的顺服超乎了我们的意料。那么以撒的顺从啊，和亚伯拉罕每天早晚敬拜上帝这个习惯呢有很大的关系。所以亚伯拉罕就捆绑他儿子以撒放在坛上面的柴上，然后这一个时候呢，亚伯拉罕他就举刀要杀他的儿子以撒。在这样紧急的情况之下，忽然有一位天使啊显现出来，就急忙的呼叫说，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，连呼叫两遍，因为非常的急忙。天使说，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，一点不可害他。现在我真知道你是敬畏上帝的了，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。所以我们看到啊，这位天使出面制止了亚伯拉罕的杀他儿子的行为。天使怎么说？你不可，一点不可，连呼叫亚伯拉罕两次，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，连说两遍不可，你不可，一点不可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不可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够了，你的考验够了，你的考验到此结束。弟兄姊妹，亚伯拉罕的考验通过了，你不可伤害这个童子，一点不可害他，你的考验够了。于是上帝给亚伯拉罕预备一只羊羔代替以撒献为燔祭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亚伯拉罕举目观看，他看见什么？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这一个稠密的小树中，于是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，代替他儿子以撒。所以亚伯拉罕给那地方取名叫耶和华以勒，就是耶和华必预备，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。所以这一只公羊代替了他儿子以撒怎么样献为燔祭。那么这只公羊是代表谁呢？代表耶稣基督，代表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代替以撒被献为燔祭。弟兄姊妹，耶稣基督 代替我们每一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担当罪的刑罚。那么当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，天使怎么说？够了，你的考验到此结束。那么当天父上帝献上他的独生子，他所爱的耶稣基督的时候，有没有人说够了？没有人出面干涉，没有人说够了，不要再献了，对吗？弟兄姊妹，以撒有没有真的被杀献祭啊？没有。那么耶稣有没有真的被杀献祭？有的。当耶稣在客谢马尼园，他祷告，他说：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。天父怎么回答？还不行，还不够。于是耶稣祷告说：我父啊，这杯若不能离开我，必要我喝，就愿你的旨意成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献他儿子以撒经过这三天路程，他的心情该何等沉重。但是我们的天父上帝献上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他经过了33年半，他时刻关注他的爱子在地上的生活，在最后的时候呢，因为我们的罪而走上了十字架。没有人说够了，圣经告诉我们遍地都黑暗了。耶稣大声喊着说：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，就是说，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为什么离弃我？耶稣因为担负我们的罪孽，天父与他分离，因为耶稣成为了最深的形状，他担负了我们所有人的罪恶，因为罪的缘故，圣父和圣子分离。弟兄姊妹，耶稣喝尽了苦杯，耶稣喝了苦杯，把福杯递给我们喝。这一个福杯，圣经里面怎么说？福杯满溢。那么同样，苦杯呢？苦杯也满溢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啊，这个苦杯里面斟满了上帝纯一不杂的愤怒。上帝的纯一不杂的愤怒都倾降在耶稣的身上，因为耶稣替我们承担了这种罪的刑罚，就是第二次的死。所以今天我们弟兄姊妹，我们信耶稣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我们因为耶稣的拯救，我们将来不会承担上帝纯一不杂的愤怒，反而我们会承受上帝他无限的慈爱，无限的慈悲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亚伯拉罕以他的经验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，就是耶和华必预备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上帝他是一位凡事都必预备的上帝，他给亚伯拉罕预备了一只公羊，给我们预备了一位救主。甚至在我们人类还没有被造以前，还没有出生以前，那么上帝就给我们预备了一位救主。所以耶稣被称为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。亚伯拉罕以他的行为证明了他的信心，他的顺从，他的爱心。正如天使说：现在我真知道你是敬畏上帝的了。那么这一句话呢，和22章第一节的话是相呼应的。在22章第一节说，上帝要试验亚伯拉罕。那么在这里第12节说，现在我真知道你是敬畏上帝的了。弟兄姊妹，谁真知道了？是谁真知道了？有人说是上帝真知道了。不是的，不是上帝真知道了。因为上帝他从一开始就知道，上帝不需要通过试验才知道亚伯拉罕的信心，因为他从一开始就知道。因为上帝不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貌，而神上帝是看内心的。所以我们要明白，上帝不需要通过考验才知道我们内心。那么这个考验是给谁看？不是给上帝看，是给谁看？ 是给众天使看，是给未曾堕落的生灵们看，是给撒旦看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众天使不明白亚伯拉罕的信心，未曾堕落的生灵们他们也不明白，并且撒旦还控告亚伯拉罕。撒旦怎么控告？撒旦说，上帝称亚伯拉罕为信心之父，那么我不服。撒旦为什么不服？因为撒旦说亚伯拉罕没有信心，他称妻子为妹子，连续两次以血气以仁义纳夏甲为妾，生以实玛利。所以撒旦说我不服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有谁能够为亚伯拉罕说话呢？有谁能够证明亚伯拉罕的信心呢？谁都不能，只能亚伯拉罕自己来证明。所以上帝在亚伯拉罕120岁的时候，上帝对亚伯拉罕怎么说？说亚伯拉罕，你带着你的儿子以撒到摩利亚山献为燔祭，证明你的忠心，证明你的顺从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他毫不迟延的信心，毫不怀疑的顺从，他没有爱妻子爱儿子超过爱上帝，他没有，他以上帝为至上，他知道这一切在上帝那里都能够怎么样呢？都能够预备，都能够解决。因为他在99岁的时候，上帝对他说，我是全能的上帝。所以亚伯拉罕知道上帝是全能的上帝，他凡事都能。所以亚伯拉罕以行为证明了他的信心。正如雅各怎么说？雅各说，亚伯拉罕献以撒为祭，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？可见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，信心因行为得以成全。所以亚伯拉罕的行为证明了，显明了他的信心。以至于天使怎么说？天使说，现在我真知道了。并且撒旦这个时候呢，哑口无言。撒旦的控告成为毫无理由的，他的控告完全落空，从此以后他再也不能够再控告亚伯拉罕了。所以从今以后呢，上帝也再也没有考验过亚伯拉罕了，因为他得胜了，得胜之后就不需要再考验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明白，上帝不会轻易的考验一个人，他不会轻易的来考验我们，因为他不希望我们受苦。我们要知道上帝就是爱，他不希望我们受苦，如果不是真的需要的话，那么他绝不会考验我们。上帝是考验临到我们身上，一定有他的美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相信上帝的爱，他对我们的爱永不改变，他让考验临到我们一定有他的美意。正如诗人大卫说，我受苦是与我有益，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。那么保罗也告诉我们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。所以亚伯拉罕献以撒为祭，既荣耀了上帝，又彰显了他的信心，又击败了撒旦的控告。没有人能够为亚伯拉罕讲话，只有亚伯拉罕自己才能证明他对上帝的信心、爱心和顺从。所以因此呢，在第16节上帝怎么说？上帝说，你既行了这事，不留下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，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，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，如同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，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，并且地上万国都必依你的后裔得福，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。所以这一个时候呢，上帝就坚定了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上帝启示应许给亚伯拉罕，赐福给亚伯拉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要想得到赐福，那么前提是什么？就是要听从上帝的话，这是得福的秘诀。那么从这里呢，我们也能够看到，就是上帝他四次，一共四次和亚伯拉罕立约。那么这四次呢，分别是在12章、 十五章、十七章和二十二章。在第十二章，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，对亚伯拉罕的应许，那个时候是约的什么呢？是圣约的应许，是上帝应许亚伯拉罕的这个约，被称为圣约的第一阶段，就是圣约的应许。那么在第十五章，上帝和亚伯拉罕立约，并且举行了什么？举行了这个仪式，所以因此被称为第二阶段，就是圣约的仪式。那么在第十七章，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，以割礼为记号，这个被称为第三个阶段，就是圣约的记号，以割礼为记号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二十二章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献以撒为祭，代表着是预表着耶稣的被杀献祭，所以因此上帝向亚伯拉罕启示，应许赐福给亚伯拉罕，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。这个后裔是谁呀？这个后裔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这个应许是因着什么来成全？因着耶稣的被杀献祭来成全，因为以撒的献祭代表耶稣的献祭。所以这乃是第四个阶段，也就是最后的阶段，就是圣约的成全，是因着献以撒为祭所预表的耶稣的被杀献祭而成全的。那么我们可以读两节圣经，在希伯来书第六章的第十三节到第十四节。希伯来圣经第六章第十三节到第十四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当初上帝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，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，就指着自己启示说，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，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。所以在亚伯拉罕那一个时代呢，上帝是以启示来坚定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当时的誓约的生效是以上帝的誓言来生效的。我们再翻开加拉太书的第三章第十六节，加拉太圣经第三章第十六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，上帝并不是说众子孙，指着许多人，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，指着一个人，就是基督。所以在创世纪的二十二章的第十八节所讲的，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，这一个后裔不是指着许多人，而是单单指着基督。所以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事情呢，是代表耶稣的被杀献祭，这个是圣约的成全，因为耶稣而成全，当时是以启示来立的。那么在二十二章的最后面也谈到了亚伯拉罕的哥哥拿赫他的家谱。那么至于这个家谱呢，我们所要知道的就是比土利，因为比土利生下了拉班和利百加，利百加是以撒的妻子，那么拉班呢是雅各的舅舅，这个以后我们都会读到。这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创世纪的21章和22章，以撒的出生和以撒的被献为祭。那么没有关注公众号的弟兄姊妹也可以关注公众号，我们的学习呢每天早晨5点钟会准时的发到群里面。那么有想进群的弟兄姊妹呢，可以加我的微信，我把你拉进来。我的微信呢已经放到了这篇文章的最下面，所以想加我微信的，想进群的，那么请你往下面翻，翻到我的微信的二维码，可以加我的微信。也希望弟兄姊妹呢能够把我们的学习分享出去，动一动你的金手指啊，帮我们转发一下。也愿上帝赐福给大家。那么最后啊，我们来做一个祷告。感谢赞美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，主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。救主啊，你是所应许的救主，你的降生如同以撒的降生，亚伯拉罕忍耐等候应许之子降生，同样以色列人他们也忍耐等候主你的降生。 主，你没有出生在王宫，你也没有出生在富人的家庭，而是出生在一个贫穷的木匠家里，出生在肮脏卑贱的马棚当中。救主啊，你是何等的谦卑，你的爱超过我们所能理解的。你又像以撒被献为燔祭，但是主啊，以撒没有真的被献上，而你真的被献上，你代替以撒真的被献上，你代替我们每一个人真的走上了十字架，舍去你的生命。主，你告诉我们，没有人夺你的命，是你自己甘愿为我们舍的，因为你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你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主啊，你就是生命，你来到我们中间，要把生命赐给我们，你来寻找拯救我们的失丧的人。主啊，因着你的被钉十字架，你的死亡，能够使我们今天得蒙上帝的赐福，得到永远的生命。主啊，你喝尽了苦杯，你把福杯递给我们喝。主啊，你承受了上帝存一不杂的愤怒，好使我们享受上帝的福乐。主啊，你被定罪，好使我们得称为义，你担当永死的刑罚，好使我们得到永生为赏赐。主啊，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重价所买来的，从今以后我们不再属于自己，而是单单的属于你，因我们是主以生命所买来。也愿主帮助我们能够将自己一切献上，能够像保罗一样与主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那是你在我们里面活着。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活出一个新的生命，在2025年能够死去老我，活出新人，能够荣耀我们的天父。感谢赞美我们的救主耶稣，祷告祈求不配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